台湾刚好过完一个选举啊，台湾是一个特别的民族啊，他们对于选举特别的热心啊。我看一个新闻很可爱哦，一个通缉犯啊，他被抓到了啊，警察就要把他抓到台湾叫警察局啊，国内叫做公安啊，他就把他抓到里面去，就要跟警察说，请可不可以让我先投完票再抓我啊？所以警察就给他戴了手铐，他就到了投票所投完票，他才到那个监狱哦。所以台湾无论男女老少，犯罪没有犯罪，好人坏人都投票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文化啊。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回到我们的现实里面。我想每个选举都有他的 passion， 那我们人也是一样啊。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有期待，我们有盼望，可是常常我们的期待不一定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想象，对不对？无论哪个政党、哪个选举人、哪个候选人。或哪个政权常常也不是让我们完全的满意啊。那我觉得所以圣经就很宝贵啊，圣经有一个期待，神对我们也有一个期待啊。我想神对我们的期待，神也不是对我们对我们自己都不完全满意，所以神对我们也不会很满意啊。可是我觉得神一直在强调他的国度会降临在我们中间，他的国度会实现，他的国度会出现啊。所以神一直不忘记在整个圣经里面一直在强调他的国度，可是我们很少是从神的国度来思想我们的信仰，而且我们很少从神的国度来看我们应该如何往前行。就好像我们常常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一个 GPS， 因为 GPS 告诉我们方向到底对不对。我们常在一个丛林里面一直打转，我们出不来，就好像在一个 mass 里面一样，我们一直找方向，可是我们知道往前走往前走，按照我们方向走，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大方向到底对不对。如果你走一个 mass 的话，你的大方向对的话，你早晚多绕少绕你都会出去，可是你大方向错的话，你就一直重复你的错误，重复你的错误。所以人常常活在一个 cycle 里面，就是一直重复我们的错误。所以我很感谢神，神在我们这一次我们这一季里面啊，我们教会是强调神的国度，我们从神的国度来思想我们的方向，神的国度来思想我们的前途。那我觉得更宝贵的是圣经有一段启示录，让我们看见一个未来的景况，一个未来我们所面对的困难，一个我们面对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觉得启示录是一个非常难懂的一段经文，而且启示录是要有特殊的属灵的看见或恩赐。所以很奇妙的是，灵恩派的教会很喜欢讲启示录，福音派的教会不看启示录。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上次我们教会讲启示录是什么时候？除了欧牧师以外，谁讲过启示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灵恩派跟我们的福音派这两个的危机都在这个地方。过度的谈启示录充满了幻想，从来不谈启示录太现实。我想神的话语是一个平衡的观念，所以我希望灵恩派少讲一点启示录，福音派什么应该多看一点启示录。那我们今天看启示录是讲到启示录的最后一段，讲到永恒国度的实现。我连续讲了三次国度，那今天是讲到国度的实现。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我邀请你一起来读，非常宝贵。圣经怎么结束的就在这个地方，圣经怎么 close 的，所以这很重要。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去思想，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思想。更重要的是，你们刚刚都在唱那个诗歌啊，我很喜欢我们的敬拜团队。你知道敬拜团队每次在唱的时候，他们都用这个经文在解经，你知不知道？敬拜团队在唱一个他们对圣经话语的诠释，但他们是用音乐、用打鼓、用歌声、用歌词来诠释这个话语。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刚想象我们刚所唱的歌是不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系。好，我邀请跟我一起来读启示录22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来，预备，请。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好，今天我们要从三点来看神国度的实现。我们第一点来看的是圣经很重要的是讲到前言跟结尾，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圣经是怎么开始的，因为圣经的开始跟圣经的结束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看伊甸园的重现。为什么伊甸园的重现？因为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图画，是神讲到在未来国度里面重新的，我们看见神给我们创造一个好像似乎是一个完美的境界，可是完美的境界并不是从启示录所创造的，完美界是从神在创造天地里面所创造的。所以圣经怎么开始？圣经继续在开始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怎么回到原来伊甸园的状况。所以伊甸园的故事在创世里面没有结束，伊甸园的故事继续发展在人类历史里面，到最后人会重回到伊甸园里面。所以为什么这段经文里面我称作说重回伊甸园，我们重新要回到神所创造的。神所创造的就是神继续在展现他一个永恒的国度。我们第一个翻到，我们请你翻到在创世纪第二章，我要从第十节、十一节、十二节来读。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他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斐拉全地的，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在创世纪讲伊甸园的时候，就像这边讲到第一节讲到神的国度重新的来临，我们看到生命的河水，这个河的这种形容，河的表现，继续的我们看见神用说，他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所以你看伊甸园有河，在神所指示的城内，在神的城内也有一道生命水，可是这道生命水跟原来伊甸园的水不太一样，因为伊甸园的水是流入这个世界，而且伊甸园的水是从伊甸里面流出来，流到各地方，可是同样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好、非常美丽的一条河。可这条河继续流出来的时候，在这边讲到，在创世纪讲到说，这河里面有金子，金子是好的，这河里面有玛瑙、有珍珠，他把一切好的神所创造的东西从这河水里面所表现出来。什么是河水？如果你活在 Buffalo 的话，河水不是很重要，因为雪下的很多，加州可能水比较重要一点，可如果你活在巴勒斯坦，活在中东的话，水就是生命。所以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代表生命，一个是从河的河水代表生命，可是在一个沙漠荒旷野的时候，两件事情，一个是河水，一个是什么？有绿的地方就有生命。所以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是河水是表现什么东西，另外一个树是表现什么东西。这两个东西对于当地的人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可是对你、对我可能不是，因为我们不生长在那个地方。可是我们需要知道，圣经所带出来的话语不是表面上的意思，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心意说，神在为你的生命所创造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从河里面流出来都是好的，神安排的都是好的，在个伊甸园里面都是好的，要我们去面对一个永恒神的国度，一切都是好的。可是 what's wrong with it? 为什么这一切好的都出了问题？为什么这个一切好的我们却没办法享受得到？为什么我们从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发现有金子？为什么我们发现没有玛瑙？为什么发现没有珍珠？ 为什么生命有那么多的困难跟苦难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什么我们在 Thanksgiving 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却缺乏了很多感恩的信息在里面？我们过完了整个 Thanksgiving， 我们不晓得神明在 Thanks 是什么东西。我前Thanksgiving 的时候，我去到 Monty 教会，我给 Monty 教会说三题考题，我来问他们 Thanksgiving 到底是怎么来的。我问他们 Thanksgiving 是那个五月花号是一六多少年，还是一七多少年，还是一八多少年？你知道很多人觉得是一八多少年，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五月号是什么时候来美国？很多人都不晓得。我第二个问的问题是，你知道五月花号来美国的时候，上面坐了102个人，他们11月11号抵达美国东部纽英格兰，在11月那个冬天，整个严寒冬天到第二天的春天，102个人，你知道最后死了剩下多少人？知道？我说是死了30%呢，50%呢，还70%，还全部死光了？很多人也都不晓得。所以我们在过一个节日的时候，我们对于节日的背景、节日的过去、节日的意义，我知道为什么这些最后留下了这些人，最留下的他们为什么在从 Thanksgiving 这个很苦难、很痛苦的这个冬天熬过来以后，他们那一年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到了差不多这个同样的11月的时候，他们重新发现他们人死了，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痛苦，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苦难。可最后这个苦难什么？他说我们仍然要对神有感恩的心。所以在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就1611年他们就建立了感恩节。这是美国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精神，死了一半以上的人，可他们仍然对神说，神我要谢谢你，神我要谢谢你。这是美国一个很重，所以这个节日就流传下来。可今天我们变成什么？我们变成 shopping， 我们变成忙碌，我们变成烦恼我们自己的日子，我们没有在这个节日里面享受到这个美丽的传统跟美丽的意义。同样的，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神给我们展现出一个生命的河水。同样的，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又重新回到了神所创造的那美好的、那美丽的，而且这条河他说是流在城里面的，而且这条河是从神的宝座里面所流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带领是什么。所以启示录并不是你读最后你就知道，启示录不是等到我们在那边等啊等啊等到神的降临。我相信启示录在写作的时候，他不但对第一世纪那些苦难的基督徒有个非常非常实际的教训，我也相信启示录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有非常实际的教训。我们应该如何的往前走，我们应该如何的应该建立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不但看到这个很美丽的河出现在创世纪里面，若你有心跟我翻到以西结书第47章第1节到第2节，在历史的中心里面，在以色列最困难要被毁灭的时候，这条河仍然出现。在以西结书47章1节到2节里面，他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水就是从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外边转到东朝东的外门，有水从右边流出。所以在以色列被毁灭的时候，在以色列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以西结告诉以色列的人民，继续有一条生命的河水在我们的历史里面洪流里面继续向我们涌流。我们可以靠这生命的河水，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美丽的见证。这条河水什么时候被人看见？2000年以后，以色列重新的复国，他发现这河水是真的。那同样的，今天神在这个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也让我们继续，我们看见在我们的里面有一条河水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这条河水从神所创造神的历史中间，在我们的未来里面，我们都应该对着河水有所经历。很快的，我们看到第二个见证，我们看到第二节的经文。第二节经文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怎么样？他说在河的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继续看到，我们不但看到生命河的出现，我们也看到果子生命树的出现。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说得非常清楚，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所以非常清楚，在创世纪所描写的有两种树在这个园子里面，有很多的树是我们的祝福，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他说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同样的，如果你翻到以西结书第47章第12节，继续以西结让我们看见，在他的苦难中间，在他的生命中间，也看见神所预备的树。以西结第47章12节，他说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所以我们看到伊甸园的景象出现在创世纪，伊甸园的景象出现在以西结历史中间，伊甸园的景象继续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启示录的圣经的结束里面。可是我们看见这些东西在伊甸园里面出了困难。伊甸园里面出了什么样的困难？在创世纪第3章14节到19节里面讲到说，他说耶和华告诉他们，你们吃了这个就受咒诅。所以创世纪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有意义的，值得基督徒注意的经文。创世纪里面，我们下礼拜开始，我就要开始教创世纪。创世纪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主题让我们看见。其实创世纪不是让我们辩论到底有没有进化论的，创世纪也不是给我们预备我们并列科学与信仰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谈这东西。可我觉得创世纪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主题就是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咒诅。其实我们生命里面，在属灵里面，在信仰里面，我们面对两个可能性，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一个祝福，我们身体生命还是一个咒诅。 It's matter 我们在神面前的 choice， 我们可以选择祝福，可是我们生命里面也可以在我们不自觉中间，我们堕入到咒诅里面。所以创世纪有一个很强烈的咒诅在里面，当我们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如神一样能分别善恶。为什么这果子那么厉害？为什么果子那么严重？我不是讲这个故事的本身是真的还假的，是确实的还是隐喻的，可是我们知道圣经上讲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当我们吃了这个果子怎么样？我们便像神一样能怎么样？能分别善恶。所以人类最大的危机在创世纪的信息里面，并不是人故意去犯罪，或者人故意要去饿了要吃这果子，他是告诉说，如果我们人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觉得 I am 像神一样，所以我知道怎么样，我知道好，我知道不好。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时候，神所创造的大地，神所造的土地就变成我们的咒诅。可是当我们以神的善为善的时候，我们以神的好为好的时候，我们以神的恶为恶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进入到神的祝福里面。所以当亚当跟夏娃一吃了这善恶树果子，他们开始看见我们的思想就不一样。什么是人认为好的？其实你跟我认为好的都不一样，所以台湾的选举才那么热闹，因为每个人认为好的都不一样，所以吵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们就是人，可是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当成神在看的时候，我们只重视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只有我们自己思想的时候，我们忽略跟人家沟通的力量的时候，我们不懂得了解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一个自我的架框里面。所以神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什么是一个原因使一个土地变成咒诅，什么是一个原因使我们所遇见的树木果实变成咒诅。所以你看到那个咒诅非常的注意啊，他那个当那个神去对那个对那个夏娃讲话的时候，他说我必多多的加增你怀胎的什么苦楚， 你生产的儿女必多受苦楚。我跟你讲，这个句话在第一世纪，不是在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当或是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怀胎就是祝福。所以在圣经里面看到，每个女的怀胎都是很高兴的。但为什么在这个里面，神会告诉夏娃，这个当时在时代里面，我们多生就是福气，多生就是好处。所以我们常我们有一句笑话说，有些国家的人来美国说，美国的家庭都好可怜哦，他们只生出来一个小孩。我们家都六七个，我自己有六个兄弟姐妹，我们家前面那个邻居生八个，我们家后面生七个，那是我们那个时代，我们觉得生少就是可怜。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生少就可怜时代里面，神却告诉夏娃，你生的其实就是咒诅，其实是违反当时人的思想。可是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就是说当这些人以自己的善为善的时候，以自己的恶为恶的时候，他所拥有的祝福，他所拥有的财富，他所拥有的儿女，就成为这一家的苦难，就成为这一家的重担。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之间不会犯错，是因为我们没有犯错的能力。今天我没有坐在习近平的位置上，所以我比习近平可能好一点。我可能没有坐在贪官污吏的位置上，所以我可能比他好一点。可有一天我坐他位置上的时候，我不一定比他好，因为什么？我有犯罪的机会。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犯罪，是因为我们没有犯罪的机会在我们里面。所以为什么人需要有信仰？因为唯有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神所赐的一切的荣耀成为什么？神对我们的祝福。所以在创，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在神所预备的国度里面，他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咒诅什么时候结束的？在启示录第20章第3节，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以后再没有咒诅，以后再没有咒诅。有什么？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怎么样？侍奉他，他的仆人都要敬拜他，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在神的国度临到我们中间，其实常常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坐在神的殿中，我们开始敬拜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很忙，我们可能要煮饭，我们可能要带主日学，我们可能牧师可能要讲道，师母可能要报告事情，我们忘记了我们来教会是为了敬拜我们的神。所以他说什么时候没有咒诅，是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看见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命提高一个层次，提高到哪里？提高到神永恒的国度里面。也唯有如此，我们可以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充满属天的祝福。如果我们不能够提高这个层次的时候，我们就活在就像伊甸园开始一样，我们活在神的咒诅里面。明明是神用土造成亚当，明明是神用这个大地说你要管理这个大地，明明神说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可是当人在生命中间被推死的时候，我们以自己的善为善，以自己的恶为恶，以自己的享受为享受，以自己的需要为我们所追求的时候，我们人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我们就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可是当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回到神的国度。所以严格来说，如果我们今天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敬拜不是我们的中心的话，我们很可能也跟外面的人没有太多的分别。我们很可能跟外面的没有太多的分别，因为怎么样？我们忽略了我们来到教会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可以仰望我们的主，可以仰望我们的神。所以第一点，我们看见这个创世纪的伊甸园重新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重新有出现。那我们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出现不但是对于圣经的结束，可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启示录 怎么开始的？启示录开始都讲得非常清楚，是神借用约翰对什么？对第一世纪小亚细亚七个教会讲话。哎，他形容这七个教会是神在台上的灯。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们启示录我们读到最后，我们忘记了神是对七个教会讲话，是神忘记了神对一个信仰的群体在讲话的话，我觉得我们失去了启示录的一个最重要一个核心的意义跟价值。神对七个教会讲话，不是这个七个教会完全听不懂，不是这个七个教会神完全不知道神在讲什么东西，要等到有一天耶稣在降临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如此。那同样的，神对七个教会讲话，我也相信是神对我们今天的教会讲话。所以整个启示录，如果我们忽略了神对教会讲话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是忽略一个我们很值得学习功课，到底神对教会在讲什么东西。因为在这边我们继续读下去，你就知道他说怎么样。他说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日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谁是他们？谁是他们？谁是这个生命水、生命河，神在永恒的计划里面讲了他们。第六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第七节，看哪，我必快来。下面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所以是非常清楚，启示录所带出来的并不是一个我们思想灵界上的一个图画，启示录所带出来应该是我们能够遵守能够实行。那到底这段经文里面到底我们要遵守什么东西，我们要实行什么东西？我归纳出下面有四点，我觉得是教会在启示录里面应该遵守的信息。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苦难，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困难，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征战，可是我相信启示录是对教会很重要的教导跟教训。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最后一次我在启示录里面跟你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对启示录有一个结论，到底启示录对教会是讲什么事情，到底什么事情我们应该遵守我们可以得福，到底我们怎么样一个教会能够通过罗马帝国的苦难，到底一个教会怎么通过一些天灾人祸、一些政权的压迫、一些人的攻击、人心的骄傲、人心的毁谤，或是教会之间里面内部的一些冲突，教会怎么样能够 survive？ 神的国度是永恒的，神的国度是永远的。所以第一点我要给你们分享的是，我在启示录里面从生命水跟生命树里面，我觉得第一点，我觉得神所启示教会的就是告诉我们，他说教会是应该以基督为中心。可是同样的，教会虽然是以基督为中心，教会是以人所组成的有机体。什么叫有机体？就在启示录里面你会发现，教会是一个生命体，这个生命会成长的，这生命会变化的。所以我觉得启示录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应该教会不会停滞不动，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原则，我们教会应该在这个时代在困难里面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更新，我们就变化。我觉得教会不是墨守成规，教会不是一成不变，教会不是我们所有的传统都是我们要永远保持的。我觉得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要在神的按照神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好使我们成为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所生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成为神美好的见证人，我们成为神美好的一个灯台上的明灯，能够照亮许多的人。就比如说欧姆斯是从一个很传统教会长大的，欧姆斯非常享受第一堂的聚会，欧姆斯喜欢唱 hymn， 欧姆斯小的时候是点水礼，欧姆斯长大以后是受了监证礼，欧姆斯以前教会聚会跟天主教望弥撒没有什么两样，牧师唱一句我唱一句，牧师说耶稣爱你，我说阿们，我们就这样子唱的，你知道，我们讲道很短的。所以 师有这种传统在里面。可是当我当上中华贵族教会的牧师，各位弟兄姐妹，这传统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如果今天我唱一句耶稣爱你，大家就唱我爱爱你，我们就爱来爱去，就这样子。这是当时我的教会这样，我们全部唱 hymn 的。我们发现这在我们生命里面，又在那个时代，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这教会 is beautiful。 可是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教会间的变化是不是适应这个时代？我们的生命的变化是不是适应这个时代？我们是不是跟这时代有对话的能力？我前几个礼拜我被请到工程神学院讲道，副院长教授全部坐在那边，还有几个教授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向他们挑战，我说你们今天被神所呼召出来当神的仆人，我说你们今天被神所呼召成为这时代的见证人，我说你们有没有能力跟这个时代对话？他们说欧牧师，什么叫做跟时代的对话？我说很简单，同性恋现在是一个问题，离婚是一个现在的问题，很多的事情在时代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跟这个时代对话？很多基督徒觉得不对话就是表示他都懂，我们不晓得怎么跟着，我们甚至做一个父母，我们不晓得怎么跟小孩谈这些问题，性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社会一些很 contradict 的一些 issue 在里面。到底是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墨守我们的传统？我们是墨守我们的成规？我们忽略了神要在每个时代借用他的教会去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作为？还是我们活在我们自己很 comfort zone 里面，我们不敢走出去？我觉得启示录讲到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软弱，不同教会有不同的缺点，可是神盼望他的教会能够在这时代以耶稣基督荣耀的宝座为中心。可是我们可以在这时代里面跟这个时代对话，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我们会更新，我们会变化。不是因为欧牧师的传统里面要遵守，是我们会说我们是否在这个时代里面继续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愿意更新，我们变化，我们愿意做改变。我很感谢神，在多年以前我们的教会不是对外开放的，可经过我们的长老就我们的同工改变，我们应该对外开放。所以我们教会现在今天晚下午就有其他教会在我们教会聚会，我们礼拜一有一些戒酒协会也用我们的教会，我们开始跟这个社区对话，开始跟这个文化开始对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教会把门关起来并不表示我们圣洁，我觉得教会应该让这个时代能够让知道说教会是一个温暖的地方，我们是一个捐血的地方，我们是一个愿意让我们社区能够使用的地方，我们是一个我们关心社区关心人生活的地方。这教会需要做这种改变。第二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启示录的教会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优先，一切的事情不能够取代对神的敬拜。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优先，一切的事情不能取代对神的敬拜。所以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也启示录一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无论是一个属天的国度，一个未来的国度，它是以神的宝座为我们优先。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灵性出了问题，我们觉得坐在这边敬拜是 so boring so frustrated so depressed，这时候我们的灵性出了问题。什么时候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就是我们能够在敬拜中间，我们借用祷告，我们借用诗歌，我们借用神的话语，让我们跟神怎么样有所接触。这是教会最终的目的。我并不是反对小组，我并不是反对我们做一些特别的 program， 我们可能对某些时候我们要对一些特别的 issue 我们要去探讨，我们特别对神学的问题我们做讨论。可是教会应该，我们所有侍奉的人，我们不应该今天来到教会里面因为我要去煮饭，因为我们要去打扫，因为我就有什么事情，所以我今天就不去参加崇拜。如果一个教会或一个基督徒失去了崇拜的价值与意义的话，我们就离神越来越远。所以欧牧师不应该是因为我今天有事情要讲道，而且我坐在那边我完全不能够进入到赞美里面，我完全不能进入到祷告里面，即使我人坐在那个地方，我也失去跟神的沟通。启示录告诉我们什么？无论是面对大淫妇，无论面临到巴比伦，无论面临到灾害，无论到祸害，我们永远在神面前，我们是一群敬拜的团体。 我们是以神为我们优先的团体，这是神对教会的要求，这是神对你跟我的要求。如果我们今天是因为我们要做很多事情，这敬拜我们就 we don't do it， 那可能你在这个里面你做了一切事情，可你跟神没有很好的关系。第三点，我觉得启示录特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教会的福音跟教会里面的人是应该容纳不同的群体跟不同的作为。所以你看到他想说这个果子是赐给万民的。什么是万民？就跟你不一样的人。什么是万民？我们是工程师，可是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到我们教会他觉得待不下去，因为他不是工程师。我很感谢神，这次我们受洗里面有两位是在餐厅打工的，那餐厅打工的他没有时间上我们的受洗课，因为怎么样，他十点钟他餐厅要开门，他没有办法来。他说欧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所以我们开了一堂受洗课，在哪里呢？早上8点钟在麦当劳，他们愿意8点钟起来，他们愿意读2个小时的圣经，他们去上班。这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他们有不一样的时间。当我们教会，我们觉得礼拜天早上聚会，我们有9点钟的聚会，我们有11点半的聚会。你知道有些人需要礼拜天晚上的聚会，你知道有人需要礼拜六晚上的聚会，你知道有人需要礼拜五晚上的聚会。不同文化、不同层面，可能跟你格格不入，可是神要求他的教会，神的永恒的国度是赐给万民的，所以神要我们基督徒有个很广大的心胸。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是容许不同层面的人能够加入这个教会。这教会是一个信仰的群体，是以信仰为着眼。我们无论你是台湾的民进党，我们是以台湾的国民党，或者你是中国大陆什么党，或者说你美国的民主党或共和党，我们都应该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我们应该在信仰中间，我们找到我们的合一。我们教会，所以教会不是不谈政治，教会可以谈政治。可教会最重要的核心不是政治，教会的最重要的核心是我们的信仰。而且我们在信仰的层面底下，我们可以容纳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可以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不应该我们教会这一排全部做的共和党，这一排全部做的民主党，这边全部做的中国大陆来的，这边做的全部台湾来的。我们应该在神里面应该合一，我们应该合一，我们应该努力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最后我觉得启示录给教会的最后一个启示是讲到教会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当我们在神面前敬拜的时候，天上的天使也与我们一同敬拜。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天上的天使也与我们一同唱诗歌。敬拜是启示录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我们可以忘记所有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忘记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启示录有我今天提到神对教会的启示。最后我要跟你们分享一条歌，这条歌我说称作启示录对个人的启示。我特别找了一个音乐家，他在这歌里面诠释这一段的经文。我现在请你们来听这个诗歌，这个诗歌名字叫做 Thank You， 他用这段经文来诠释他的解释。有中文翻译，
someone called your name. You turned and saw this young man, and he was smiling as he came. And he said, friend, you may not know me now. And then he said, but wait, You used to teach my Sunday school when I was only 8. And every week you would say a prayer before the class would start. And one day when you said that prayer, I asked Jesus in my heart.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Then another man stood before you and said, remember the time a missionary came to your church. His pictures made you cry. You didn't have much money, but you gave it anyway. Jesus took the gift you gave, and that's why I'm here today.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One by one they came, far as the eye could see, each life somehow touched by your generosity. Little things that you had done, sacrifices made, unnoticed on the earth, in heaven now proclaimed. I know up in heaven you're not supposed to cry, but I am almost sure there were tears in your eyes as Jesus took your hand and you stood before the Lord. He said, my child, look around you, for great is your rewar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最后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见证。上礼拜我们教会有13位弟兄姐妹受洗，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见证是第14位弟兄姐妹。在7月我们教会有一个原住民的布道会，在我们前面有一对夫妇是从中国大陆来，从北京过来的。这个夫妇其实不想参加这个聚会，他女儿非常好， 原名字叫做梁叶宁。梁叶宁，叶宁就把他父母用一切的办法把他父母带进来，就坐，因为他来的比较晚，所以他就坐在最前面。可是在这个聚会里面，因为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心跟讲员的呼召，这两个其实年纪不大，60多岁，也没有到70岁，决志就信主了。我们教会有些爱他的人跟他一起祷告，他就很高兴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那可是在决定耶稣基督成为他救主以后，不到一个礼拜， Stanford Hospital 断定他身上的癌症是到了第4期，就是癌症已经。所以在我们受洗的过程里面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一次能够有能力能够参加我们的受洗班。我每个礼拜到他家里去，我跟他一起读圣经。他最喜欢读的圣经就是诗篇23篇。我常跟他在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可能不会再进我们教会，他也没有机会在我们教会再受洗。在这过程里面的时候，他常常我一面在讲课的时候，他一面就做笔记。所以当我离开以后，他就把笔记整理出来，他晚上就祷告，为他自己祷告。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从来没有机会再走进我们的教会。在感恩节开始的时候，他就被送进了救护车，送进了 El Camino Rio 的 Critical Unit， 就他身上插满了管子。我去看他，跟他祷告，但是昨天我跟师母看他的时候，我不再能为他祷告了。我跟他说，我们天堂见。所以握他的手，他应该是没有感觉的，而且他应该是没有知觉的。可是当我打开圣经读诗篇23篇的时候，他不断地流眼泪。我知道他听到我讲话，我就握他的手，我说，弟兄，我们天堂见。各位弟兄姐妹，他一直哭，他最后把眼睛张开来，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他现在我不晓得现在的状况如何，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人他不一定会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他甚至不能跟我们一起服侍，他永远不会在我们教会有做任何的工作，他也不会做任何的奉献。所以神在他的国度里面告诉我们，他的国度会降临，他的旨意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姐妹身上，可能是没有人可看见的，可能是你的爸爸，可能是你的妈妈，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可能是你最讨厌你的太太，或你最讨厌你的先生，或哪个小孩你最看不起他的时候。但上帝给我们一个旨意，我们天堂会相见。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很有意义的东西，不是人可以看见的。我们生命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是只有神跟你知道的。所以盼望神的国度什么时候真的能够实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就像这个歌唱的一样，有一天我们确定这件事情，耶稣会跟你说 Thank you， 你坐在最小的弟兄姐妹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就是神的国度实现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31首。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灵，阿门。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俯伏在你面前，在我们今天对神你自己宝座前的敬拜，愿我们的信心是一个馨香的气，能够达到你的台前。也唯有你了解我们内心深处的挣扎。我们活在一个动乱的社会，我们活在一个充满引诱的环境，我们活在一个许多 让我们常常让我们不能够定睛仰望主的生命中间。我们特别恳求主，在这个时候你重新的降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将你那丰富荣耀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因为你的爱我们能够实行出去。我们是可以给予，我们不要求收获，我们可以奉献，我们不要求回报，我们要求我们自己愿意的，甘心情愿的坐在那最需要、最小、最微不足道的人身上。求神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奉献也成为一个馨香的祭，能够献在你的台前，让你的教会得以继续的往前走，让福音得到推广。当我们在神面前继续祷告的时候，求你赐下你的春雨，就像在这个感恩季节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再次看见神给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是那么的有味道，因为耶稣基督你要与我们同行。愿你自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愿你自己用你钉痕的手引领我们，直到永恒我们跟主你再见面的日子。当我们即将分散的时候，愿天父上帝的荣耀、耶稣基督永恒的救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好不好？跟附近的弟兄姐妹问好，感恩节快乐啊！如果需要祷告的到前面来。